也祝每我们中间每个父亲节日快乐。今天有很多人也准备了礼物给父亲，为了感恩父亲从小对儿女的爱。我们中国人喜欢形容父爱如山，父爱就像大山一般深沉而又稳重。今天我们要来看比地上的父爱更加深沉的爱，这种爱是人世间所没有的，就是天上的父亲对我们的爱。今天的正道经文是罗马书8:32，就讲了天父对我们的爱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天父的爱。我们会来看两点。第一，天父确实为我们舍了儿子。第二，天父乐意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万物。我们先来看第一点，天父确实为我们舍了儿子。罗马书第八章讲了在基督里的信徒所享受的属灵福气，1-11讲了在基督里的信徒已经不再被定罪了，已经被神称义了。12-17讲了在基督里的信徒成为了神的儿女。18-27讲了在基督里的信徒将来会和耶稣一同得荣耀。28-39讲了在基督里的信徒已经得胜有余了。这一切属灵的福气都离不开在基督里。在基督里就是与基督联合的意思，因为神把耶稣基督都赐给了我们，我们借着圣灵与基督联合，我们就拥有了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包括了称义、成圣、得儿子的名分和得荣耀。所以罗马书8:32非常的重要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所以神也把各样属灵的福气给了我们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如果你只读到这儿，你会产生疑问，神怎么会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呢？有哪个人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呢？当然，上帝深深的爱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。当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天父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天父也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约翰福音3:35，约翰也写道，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约翰福音5:20，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。而且约翰也称耶稣为父怀里的独生子，说明天父上帝和耶稣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。耶稣也说，我与父原为一。耶稣被称为神自己的儿子，独生子，说明父与子之间是非常的亲密无间，中间没有第三者， 天父深爱着耶稣，耶稣也深爱着天父。三位一体上帝，三个位格间是亲密无间的，彼此相爱，团契相交，极其的甜蜜美好。父在子里面，子在父里面，父子合而为一。耶稣是天父的爱子，是天父所喜悦的，同时耶稣也深爱天父，他爱天父胜过一切。圣父和圣子之间是无限的彼此相爱，因为圣父和圣子都是上帝，上帝的爱是无限的爱。所以天父是非常的爱耶稣基督的。其实爱惜的希腊文是留下的意思，这和74希腊文译本中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没有留下以撒，这里的留下是同一个词 Fedomai。 当时神试验亚伯拉罕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带着自己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区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。亚伯拉罕立即顺服，没有留下自己的儿子不给神。亚伯拉罕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把以撒捆绑，伸手拿刀要杀自己的儿子，还好天使及时制止，神预备了一只公羊来代替以撒，被献为燔祭，以撒才活了下来。这段圣经对保罗也肯定影响很深。保罗在描述天父舍了自己的儿子来爱我们时，他也用了同样的词，留下 Fedomai。 其实更好的翻译是，神既不留下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。虽然天父很爱惜耶稣，但因着天父对我们的爱，他还是为我们众人舍了自己的儿子，没有留下。这显明了天父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有人会不相信神会舍了自己的儿子来爱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。耶稣是天父所爱的独生子，在创立世界之前，圣父就与圣子同在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这道太初就与神同在，道就是圣子。耶稣说，在创立世界之前，父已经爱我了。那么就有人会问，圣洁的神怎么会为了我这污秽的罪人舍了自己心爱的儿子，而不把他留下呢？因为这是出于天父对罪人的爱，这种爱是超越人的理性的。要是换成我，我肯定不愿意舍了自己的儿子去爱一个杀人犯。我们就是杀人犯，是我们里面的罪在呼喊，钉耶稣十字架，钉耶稣十字架，是我们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孩子的话，你肯定不愿意他受一点伤。我现在有一个儿子，当他的鼻子摔到地上，就流了一点血，我就非常的心疼，非常的懊悔没有看好他。如果让我的儿子去替一个无恶不作的杀人犯死，我肯定不愿意。但天父的的确确的做到了，神既不留下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。原文里有一个助词， 是确实的意思，用来强调神确实没有留下自己的儿子。神为我们众人真的舍了自己的儿子，神真的没有留下自己的儿子不给我们。2000多年前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的确确为着神的百姓死在了十字架上，这是历史事实，这彰显了天父长阔高深的爱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就再次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天父把最宝贵的儿子都给了我们，他没有抱着自己心爱的儿子不放，而是心甘乐意的交出自己的儿子，让他的儿子耶稣背负了我们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耶稣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拦阻我们罪人来到上帝面前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吗？你可能会回答，是人的罪以及上帝对罪的愤怒。的确，因着人类始祖亚当的犯罪堕落，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，我们都是罪人。污秽败坏的罪人无法来到公义圣洁的上帝面前，而且上帝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神的愤怒要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、阻挡真理的人。但罗马书8:32告诉我们，拦阻我们罪人来到上帝面前最大的障碍还不是这些，而是天父对耶稣的爱。如果天父留下自己的爱子不给我们，就算我们再怎么认罪悔改、热心行善，甚至舍弃自己的生命，那也不能救我们自己脱离上帝对罪的愤怒。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救我们，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。只有耶稣才能除掉我们里面的罪和挽回上帝的愤怒。如果神不把这位中保赐给我们，那我们都得下地狱，我们无法救自己脱离罪和上帝的愤怒。感谢神，上帝深爱着自己的百姓，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了，他没有把自己的儿子藏起来留下不给我们。上帝把最最珍贵的礼物给了我们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天父就让耶稣为我们死，天父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其实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圣父和圣子之间就已经定好了救赎之约。天父对圣子说，我给你预备身体，你到地上去完成我所交付给你的使命，替我所赐给你的选民死在十字架上， 完成救赎之功后，我会派圣灵把救恩实施在每一个选民身上。圣灵会感动他们来到你的面前信靠你，而且我会保守他们到底，一个也不会失落，甚至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，甘心乐意降卑，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，而且顺服到死的地步。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完成了父神所交付给他的死，所以圣父和圣子早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定好了救赎之约，要在基督里面救赎一部分人，这部分人在永恒中就已经被天父拣选，然后天父把选民赐给耶稣，让耶稣到地上替父所拣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，把他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然后天父会差遣圣灵把救恩实施在每个选民身上，让他们能认识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圣子耶稣基督，得到永远的生命。这是圣父和圣子在永恒中所定的救赎之约，圣父命定救赎，圣子完成救赎，圣灵实施救赎。我们看到在人犯罪前，神就计划好了要把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，在创立世界以前，神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神对我们的爱是舍己牺牲的爱，是无条件的爱。神没有留下自己的儿子不给我们，而是为我们众人舍了。这里舍了，原文是交出来的意思，新译本就翻译为为我们众人把它交了出来，交出来。在2000多年前，天父就已经把他的儿子交了出来。耶稣本来在天上和父同在，与父同等，但天父差遣自己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之下，成为罪身的形状，替我们做了赎罪祭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最终是谁把耶稣交出来，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呢？不是为了30两银子而出卖耶稣的犹大，不是为了避免引起犹太人暴动而自保的比拉多，也不是嫉妒耶稣的祭司长，而是为了救我们爱我们的天父，是天父把耶稣交给了卖主的犹大、不义的比拉多和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犹太人。使徒行传2章23节，彼得在对以色列人的讲道时这样说，耶稣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是耶和华神定义将耶稣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是天父把耶稣交了出来，是天父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了耶稣的身上，为了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 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捕的时候，天父把耶稣交给了黑暗的邪恶势力。耶稣被捕的时候说，现在黑暗掌权了，在十字架上天父把耶稣交给了地狱。地狱里没有神的同在，只有神完全的愤怒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喝了神愤怒的苦杯，耶稣是替我们喝的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三次恳切的祷告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但天父并没有撤去苦杯，天父没有留下自己的儿子不给我们。耶稣必须要替我们喝苦杯，而且一滴也不能少。耶稣要把苦杯里上帝的愤怒完全的喝尽。上帝听到尼尼微人的悔改呼求，就不发烈怒，拯救了他们。当上帝听到夏甲在旷野因为没水喝而绝望的呼求时，神让夏甲看到了一口水井，拯救了他和以实玛利。当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献上自己的儿子以撒时，神用一只公羊救了以撒。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过了1000年，在同样的摩利亚山，就是耶路撒冷城外的哥哥他山，天父没有救耶稣脱离十字架上地狱的刑罚，天父把对罪的愤怒完全倾倒在耶稣的身上。耶稣就是耶和华为亚伯拉罕预备的那只公羊。天父真的没有留下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把他完全交了出来。当亚兰王便哈达围困撒玛利亚的时候，城内饥荒没有吃的，一个妇人将别人的儿子取来吃了，但第二天要吃自己的儿子时，他却将自己的儿子藏了起来，不肯交出来。但我们的天父没有把耶稣藏起来，天父对耶稣没有手下留情，天父真的把耶稣交了出来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痛苦的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在十字架上天父离弃了耶稣，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神没有留下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天父确实为我们舍了儿子。我们来看第二点，天父乐意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万物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保罗用了反问句，强调神既然已经为我们连儿子都舍了，那神肯定会把万物和耶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。保罗用了一个非常可靠的逻辑，也就是说，神既然已经把最最难的事都做到了，那么神肯定有能力做简单的事。比如你已经为了你的儿子买了一套房子，那你肯定有能力为他买一辆自行车。如果你能一口气跑完5000米，那你肯定能一口气跑完1000米。 保罗说，神既然连儿子都舍了，为我们交了出来，神把最最难的事都做到了，那他肯定有能力做简单的事，他肯定愿意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。有什么能和耶稣基督相比呢？保罗说，我将万事当作有损了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一切的一切，有了耶稣我们就有了万有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。神既然已经把最宝贵的、最爱的、最心疼的儿子都给了我们，那他肯定乐意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的我们，不是指世界上所有的人，不是普救论，天父没有为所有的人舍了自己的儿子。根据上下文，我们是指二十八节里神安旨意被招的人，我们是指神的选民，天父是为了自己的选民舍了自己的儿子。神会把万物赐给神的儿女，也不是说我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不是像成功神学所说的，你信主之后只要凭信心求，神就会赐给你大房子、名牌车和好工作。我们先要来看一下上下文，就能明白这里万物是什么意思。三十一节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说明当有人抵挡我们时，神应许会赐力量来帮助我们。三十三到三十四节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说明当有恶人来控告我们，给我们定罪的时候，神应许我们恶人的计谋不会得逞，没有人能控告我们，没有人能定我们的罪。三十五节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肉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说明当我们遇到了患难、困苦、逼迫、饥饿、危险的时候，神应许我们会赐给我们恩典，没有什么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，并且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，上帝应许我们会把万物和耶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。这里万物是指为了我们的益处，在基督里所需用的一切，包括属灵的需要和暂时的需要。当我们为着主和福音的缘故经历苦难和逼迫时，神会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力量来胜过。如果神已将最大的礼物，他的独生爱子赐下来拯救我们，那么神一定会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包括预定、拣选、称义、得神儿女的名分、成圣、坚忍和得荣耀。神把基督赐给了我们，我们借着圣灵与基督联合之后，我们被神称义了，同时我们开始过成圣的生活，将来还要和耶稣一同得荣耀。所有属灵的福气都是源于耶稣基督。 神在基督里已经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了我们。彼得后书一章三节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。神既然已经把耶稣赐给了我们，那他一定会赐给我们属灵的需要。万物不仅包括了属灵的福气和需要，还包括对我们有益的暂时的需要。天父既然把耶稣都为我们舍了，难道他会让我们没有衣服穿，没有食物吃？那肯定不会，天父一定会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。天父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耶稣让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是外邦人所求的。我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我们只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。清教徒约翰·弗拉维尔说，神既然为了爱我们的缘故，没有减少一次对耶稣的鞭打，没有让耶稣少流一滴伤心的眼泪，也没有让耶稣减少一次痛苦的声音。神既然为了爱我们没有减轻耶稣的一丝愁苦，那么神一定会把怜悯、安慰和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属灵的需要和暂时的需要都给我们。这是弗拉维尔说的，神一定会供应我们每天基本的需要，从而让我们能荣耀他的名。因为神已经把最宝贵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，难道他会不把日用的饮食给我们吗？神既然已经把树给了我们，难道他会不把树上的苹果给我们吗？如果他已经把泉源给了我们，难道神会不把泉源流出来的水给我们吗？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当我们还是神仇敌的时候，神就给我们如此大的恩典，把儿子舍了。现在借着耶稣，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，天父一定会把对我们有益的东西给我们。天父乐意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需要和暂时的需要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？白白的赐给我们，说明神不求回报，不求代价，没有勉强，而是心甘乐意。神随时预备赐给我们恩惠，白白的赐给我们。这里的动词原文还有心甘乐意的意思，天父乐意把万物和耶稣一同赐给我们，因为天父连自己的儿子都没有留下不给我们，而是把他交了出来。所以我们可以凭信心来仰望神，相信神一定会为我们预备奔跑天路时所需用的一切。 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我们不用害怕缺乏，也不用为明天忧虑，我们所有需要的总和也不能和耶稣基督相比。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是神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，神把自己都赐给了我们，万物都是神造的，我们有了耶稣就有了万有，耶稣就是我们的全部，耶稣就是我们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，耶稣是我们的力量、喜乐和保障，有了耶稣我们就有了一切。我们还担心惧怕什么呢？没有人能抵挡我们，因为神帮助我们，没有人能控告我们来定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被神称义了，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患难、困苦、逼迫、饥饿、赤身肉体、危险、刀剑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因为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。天父既然确实为我们舍了儿子，那他肯定乐意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。有的时候我们会害怕恐惧，特别在这段特殊的时期，新冠疫情还在持续，之前因弗洛伊德之死而引发的暴乱，还有中美关系紧张，这个世界非常的动荡不安，我们可能会为明天忧虑，因着疫情也有很多人失业了，还有弟兄姐妹现在正在找工作申请学校。弟兄姐妹，你可能会担心未来的工作学习生活会受影响，你可能会为自己的婚姻担心，你可能会为自己的身体的疾病担心，你也可能会为孩子的教育和前途担心，或许你正在为买机票回国的事担心。目前环境看起来很艰难，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一切好像是未知数，我们可能还有健康问题、人际关系问题、婆媳问题、养育孩子的问题，以及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这些环境和问题交织在一起，会让我们为明天忧虑，甚至害怕恐惧，这说明我们还不相信福音。福音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神已经把耶稣白白的赐给我们，让耶稣替我们钉十字架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让我们在基督里可以被称义、成圣、得荣耀。如今借着圣灵，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。有了耶稣，我们还担心惧怕什么呢？连死亡也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？神一定会为我们预备走天路时所需要的一切，包括属灵的需要、暂时的需要，直到我们到达天家。神一定会带领我们前方的道路，神也一定会给我们恩典和力量来养育孩子们。 我们要用信心仰望神，相信神连儿子都为我们舍了，那一定会把对我们有益的需要都给我们。有弟兄姐妹会问，既然神把耶稣给了我，那神为什么没有医治我身上的疾病？我都祷告了好多年。因为这是为了你的益处，神会把对我们有益的东西给我们。无限智慧的神会判断哪些东西是对我们有益的，是我们必不可少的，神就会给我们。哪些东西对我们没有益处，神就不会给我们。神没有应许我们信主后我们就不会生病，工作生活就能一帆风顺。有的时候神也会把疾病、患难、困苦、逼迫和危险，甚至死亡给我们，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让我们不断成圣，变得更加像耶稣基督。8:29，保罗说道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神把各样的环境给我们，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让我们更加像耶稣。神把一根刺放在保罗身上，保罗3次求主叫那刺离开他，但神没有医治保罗，因为这是为了他的益处，让他免得过于自高，为了让保罗像耶稣一样谦卑。神没有医治你身上的疾病，是为了你的益处，让你谦卑依靠神。如果神医好了你的疾病，可能你就骄傲远离神了。神目前没让你的丈夫信主，为了要炼尽你生命中的渣滓，让你能更加像耶稣一样谦卑顺服的去服侍你的丈夫，为了让你更加温柔忍耐的去感化你的丈夫。神没让你很富足，没有让你在工作上升职，是为了让你不要爱世界。神知道我们的益处，神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神把我们神给我们每一个环境和挑战的时候，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让我们更加像耶稣基督。神给我们这些艰难环境的同时，也一定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来胜过这些环境。当我们遇到每个环境时，神会给我们预备属灵的需要和暂时的需要。保罗他自己就亲身经历了，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里说，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是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我样样都有，并且有余。我已经充足，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，当作极美的香气，为神所收纳，所喜悦的祭物。保罗在遇到危险逼迫的时候，他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靠主刚强。他从主耶稣那得到属灵的安慰和力量，同时他也受到教会弟兄姐妹物质上的供应和帮助，所以保罗没有缺乏。弟兄姐妹，你在为明天忧虑吗？可能你现在就处在害怕、忧虑、挣扎中。 你担心忧虑你将要来的考试，你在疾病中挣扎，你可能在失眠中挣扎，你在人际关系中挣扎，你在工作中挣扎，你在教养儿女上挣扎，你甚至开始怀疑天父的爱和他的供应。让我们默想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吧，让我们回到哥哥他身上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不要怀疑天父对你的爱，也不要怀疑天父对你的供应。天父确实为我们连儿子都舍了，这是事实，天父对我们的爱毋庸置疑，天父也乐意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所需的，包括属灵的和暂时的需要。神会给你够用的恩典来帮助你度过目前这段挣扎的时期。还没信主的朋友，你正在寻找这份舍己牺牲的爱吗？你想拥有天父的爱吗？这种天父的爱是人世间所没有的。可能你从小就没有品尝到父爱，也许你的父亲已经年老离世了。如果你渴望得到这份天父的爱，那你要悔改自己的罪，相信耶稣基督正是为了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你可以这样向天父上帝祷告：天父啊，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感谢你为了拯救我替我舍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我愿意让耶稣做我生命的主，求圣灵打开我的心，让我能明白天父你那长阔高深的爱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耶稣应许我们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你可以奉耶稣的名祷告，来到天父的面前祈求，他总不丢弃你。你可能还在犹豫，天父真的能接纳像我这样完全败坏的罪人吗？是的，他真的愿意接纳你，他就是为了爱像我和你一样的罪人舍了自己的儿子。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。我是罪人，你也是罪人，无论你的罪有何等的深，天父愿意张开双手和接纳拯救来到他面前的人。还有在听到的朋友，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这份天父的爱，那等待你的将是天父永远的愤怒，神的愤怒也在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死后还有审判，等待你的将是地狱永远的沉沦和灭亡，地狱的火是不灭的，从是不死的。罪人呐，不要拒绝这份天父的爱，趁现在还有悔改的机会立即悔改，当成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，大水泛滥的时候 你必不能到他那里去了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如此的爱我们，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舍了儿子，你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你的爱是无条件的爱，你的爱是舍己的爱，是牺牲的爱，是不求回报的爱。天离地有何等的高，你对我们的爱就有何等的深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被你的爱吸引，快跑来跟随你。求你也赐福你的话语，带领我们当中听到的朋友，如果他们还没信主，求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在他们心中做工，让他们能悔改归向你。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你的话语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。求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发芽结实，滋润我们的心田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